弟兄姐妹平安，8月10号提摩太凯勒箴言灵修标题 Tell it to the church， 告诉教会，引用的是箴言18章18节19节，撤迁能止息增进，也能解散强盛的人，弟兄结怨劝他和好，比取坚固城还难，这样的增进如同坚塞的门栓。那简明版圣经就翻译成抽签可以平息争论，也可以解决二强两强之间的纠纷，要赢回你所得罪的兄弟，比攻取坚固的城堡还不容易，要除去他心中对你的反感，比摧毁那防守城门的钢铁栅栏还困难。那在今天 Tell it to the church， 告诉教会这个标题之下呢，提摩太凯勒牧师就说，一个被得罪的弟兄可能是很顽固的，那还有和解和好的希望吗？第18节提议说，在最苦毒的争竞里，就是说这种纠纷不和很严重bitterest dispute， 在这当中呢 we should cast lot。 cast lot 这个呢就是指当然了，你白话文就是翻译成撤迁，但意思就是跟对方共命运如果是cast lot with somebody， 跟某人共命运，就是说发生在对方身上的呢也会影响发生在你身上。所以呢第18节就讲得很清楚撤迁可以止息增进，也能解散强盛的人，意思就是说现在两个人不相上下嘛，那只好就撤迁来决定，用这个来表示你跟对方的命运是共同的那在旧约呢，撤迁是要从耶和华神那里呢得到一个 yes or no， 是或者不是的一个答案，好像约书亚记14章1-2节那里所记载的，约书亚他们进去呢到那个到迦南地，那以色列人所得的产业呢就是用撤迁来分给那9个半支派。所以呢圣经里面有谈到就是用撤迁，但是圣经最后一次使用这个方法是在五旬节之前他们撤迁选择出取代犹大的使徒位份使徒行传1:26讲得很清楚。那当然呢，你就看到他们撤迁撤出马提亚，马提亚也在那里被提一次，后来就没有了当然我们知道后来是保罗所以在那之后呢做决定就不再是用撤迁了根据旧约使者 Kitner 他在解经的时候他就讲做决定呢是透过根据神的话的这边叫做 prayerful 祷告的 councils， 就是议会像耶路撒冷大公会议根据这个会议拿他们祷告做出的决定这是使徒行传15:19那里，那里记载的呢几乎就是第一个耶路撒冷会议就基督教大公会议第一次那同时呢不但是透过这个大公会议与会的人祷告做出了决定，还有呢也透过选举，你看使徒行传16:1-7他们就选出几个人来从第一节16:1-7他们就选出这些人哪一些人呢？那对不起，使徒行传6就选出这几个人来做执事。所以你就会发现撤迁最后一次呢是在五旬节之前的那个他们选出马提亚，撤迁撤出马提亚来取代犹大因为犹大出卖了耶稣嘛，后来上吊。那以后要做决定呢都是透过神的话，然后呢经过大公会议这些领袖们祷告，还有呢选举。在第二段提摩太凯勒就说，那在五旬节之后我们如何寻求神的旨意呢他就说你要去思考考虑going to Christian leaders， 走向基督徒领袖，把你的案例呢呈现给他们， 并且呢接受他们的决定。这就是马太福音18章15节到18节讲到，真的有人得罪你的话，那被得罪的弟兄是很顽固的，你要先去跟他谈，谈完呢如果不行了再找一个人去啊，再不行呢那就告诉教会。但是提摩太凯牧师接下去就讲啊，在我们个人主义的时代，而且在我们其实这个时期是有很多的不健康的教会这个时期，那这种建议说啊，你去把你的案例呈现给基督徒领袖，给教会领袖，这样的忠告，这样的建议呢一定是不受欢迎的。但是呢这个建议呢只是把更多的责任呢放在基督徒身上，就是基督徒要去寻求有他们能够尊敬的那些教会领袖的教会。好像希伯来书13章第7节讲得很清楚，从前引导你们传神之道给你们的人，你们要想念他们，效法他们的信心，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所以呢这的确是有这个领袖他是受尊敬的啊。那么除了13章希伯来书第7节之外呢13章17节也讲得很清楚，说你们要依从那些引导你们的，且要顺服你要顺服他，因为他们为你们的灵魂时刻警醒，好像那将来交账的人，你们要使他们交的时候有快乐，不致忧愁，若忧愁就与你们无益了。所以呢基督徒是有责任要去寻求教会的领袖是你能够尊敬他的。那意思就是说我们这个时代呢，第一个讲究个人主义，当然个人主义是在如此这般比较少了，但是在所谓的所谓的民主自由的像美国啊，像台湾啊，那你就有比较多你自己个人主义的空间。还有呢现在呢教会呢很多都是不健康的教会不健康教会，当然领袖是也不健康嘛很多滥用权柄，很多自己上梁不正所以呢基督徒你的责任，你不是说傻乎傻乎的你就这样子，人家叫你邀请你就到这个教会，然后不分青红皂白，等到你呢信耶稣的受洗了，然后才发现哇这个教会里面其实这些领袖是很糟糕的，那你还被告知说不可以离开。不是的，这边是告诉你说更多的责任你要注意提摩太凯的是 That just puts more responsibility on Christians 你的责任在基督徒身上 To look for churches 你要去找教会 With leaders 是有那些领袖 They can respect 是他们能够尊敬的，你们能够尊敬的。所以如果你每次到一个教会，然后这个教会领袖你不能尊敬他的话，那你到时候你一定充满苦读批评，那你出了问题你也不会去找他，你也不会寻求他的意见。但我们没有人是完美的，但最起码牧师的真理要很清楚他不是完美的，他不是无瑕疵，但最起码他要能够往基督的方向走，他最起码要能够知道认错，知道赦罪的恩典知道在基督里他的罪都被赦免，他要真的是因信来称义，而且要再进展成圣等等等等这个我们不是在讲教会论，但最起码不是只是嘴巴讲的一套，然后生命又是另外一套，不是这样。但是呢我们要公平起见，要讲没有人呢没有一个教会的 leader 领袖是完美的，那只有基督。但最起码我们都要服在真理之下，最起码我们是要操练圣经里面的教导，往基督的方向走过去的。所以呢在这个个人主义时代，而且呢很多教会都不健康在这种时期，如果我们说你怎么寻求神的旨意你在冲突的时候最后怎么解决，按照圣经，那你最后真的要把你的案子呈现给你教会的领袖，然后接受他们的决定，他们的裁决，对吧？他们那个马太福音十八章讲得很清楚，他们在神面前是要负更重的责任的。所以呢你这是你的责任，你要去找那些成熟的我讲成熟比较成熟的那些教会领袖的教会然后呢你就在这当中。所以呢提摩太凯勒就讲说这是你的责任，你要去寻求 这些你能够尊敬的教会领袖啊，你要呈现出你的案例给他们，然后呢然后神就会用这些领袖来在你的人际关系中帮助你。那圣灵呢他最后一段讲说，圣灵特别被 unresolved conflict， 被还没有解决的冲突跟苦读圣灵是 grieved by， 就是特别被人跟人之间，教会弟兄姐妹之间，教会的夫妻之间，有那些没有解决的冲突跟苦读呢，圣灵是特别被这些来忧伤来担忧。这就是以弗所书四章三十节到三十二节，你呢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一切的苦毒啊、恼恨啊、愤怒啊、扰让啊、毁谤啊，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所以今天提摩太凯勒挑战我们的问题就是让你去想一想，你有没有看见过教会领袖出面帮助，那就解决了一个纷争或者使一段破碎的关系 restore 复合，你有没有看见过这样的情况？那如果你看见过有教会领袖出面去帮助解决纷争或者是复合那些人际关系，请问你看到这些情况的时候有用吗？教会领袖出面了有用吗？那如果管用为什么？如果不管用又是为什么？那今天的祷告就是说，主在教会呢decline 衰退在教会衰退的时期呢，要尊敬教会的领袖，要服从教会的领袖，这个 biblical calls 圣经的呼召呢的确使人不舒服，这个呼召不受欢迎的在 ministry 在教会的执事或事工里真的有很多 malpractice， 很多渎职、玩忽职守，还有呢 abuse 滥用职权。但是呢，当敬虔的领袖帮助人们找到智慧的道路的时候呢，那是何等的美善啊！所以神啊，求你兴起那些领袖来，并且呢，把那些敬虔的领袖放在每一个教会里面。阿们。那今天其实呢是很简单的因为就是我们这阵子一直在讲冲突嘛，那该怎么样去请求饶恕该怎么样去给出饶恕，该怎么样培养爱那然后有冲突的时候呢不要随便听人家讲也不要自己到处去讲，而是真的要去很谨慎的尽自己的责任，不要动不动就先告到法院或者到处传舌。昨天特别讲的就是 go with discretion， 这个你要告他之前，你要传舌之前，你真的要谨慎那今天就告诉你，就是说当你尽了你的责任，你去跟他谈谈不拢，谈到最后呢，那你真的要去告诉教会。所以呢虽然箴言十八章十八节讲撤迁，你说那我们俩有纠纷，那怎么赔是往东三公里还是往西三公里，是赔五十万还是赔一百万吵来吵去，对不对？最后呢只好撤迁，上帝说了算以前圣灵还没有来的时候就撤迁。所以撤迁呢那个强盛的人，那大家就没话说了嘛，对不对？撤迁好，东边归你好，西边归他好，那没话说。但是人际关系呢，在新约之后呢，五旬节之前是用撤迁啊，但是五旬节之后呢，神的决定呢，都是经过什么大公会议，就是教会领袖的会议跟选举来做出决定。那我们现在不讲说我们是透过大公会议选举来说我们来选选那个有阿爹是对的人请举手然后呢赞成寻都记是对的人请举手，没有没有没有， 五旬节之后呢，你要做的就是根据神的话，你好好的去操作。那操作到最后你跟人有冲突解决不了呢，那他这里就讲 consider， 你要思考哦，你要考虑 going to Christian leaders， 要走向那个基督徒领袖。那这个基督徒领袖当然在你的教会，就是你们教会的领袖啊。那问题就是你的教会领袖，你去把你的案例呈现给他，他出面解决。可是现在大家都是一个个人主义啊，都是要教会领袖站在我这一边嘛，对不对？那就算你很客观要他按照圣经，不要偏颇，但是这里有一个但是哦，但是现在教会里面充满都是很多不健康的教会的领袖，而且呢这些人都是真的会渎职，玩忽职守，滥用职权。所以你怎么去把你的案例呈现给他，然后呢就服从顺服他的决定呢，这个很难的。所以当我们这样讲说你最后你真的要走向教会的领袖，教会领袖有最高的决定你要接受的时候是很难。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人有可能不敬虔，所以我们要为教会的领袖祷告求神兴起这些敬虔的领袖，因为只有他们才能够按照圣经之道帮助弟兄姐妹去操练，虽然很困难。所以你有没有看见教会领袖他真的出面呢？我说实话，从我在如此这般这么几十年下来我还真没看见过，真不好意思，没看见过。我看见的没有，那在台湾也没看见过。当然我在的教会，我只能说我在的还有我所服侍的，还有我服侍的对象。他们告诉我的，我可以跟你讲，没有，真的没有。那在美国呢？我在的自己刚信主的时候，教会有那个牧师因为有一个男的，他就到处去他反正追一个美国姐妹，一个韩国弟兄追一个美国姐妹，然后呢，这个美国姐妹就要他好好祷告，因为当时我们被教导就这样，要好好祷告，而且在那个长者的supervise 之下然后反正那个韩国弟兄呢没有，然后这个美国姐妹不是觉得很舒服很自在，然后呢就告诉这个弟兄说，我们就是平常的弟兄姐妹然后我们就是这样。但这个弟兄呢就到处放言讲说这个姐妹是他的女朋友什么什么，所以这个姐妹就跟他谈说，你不应该这样子我们真的就只是平常弟兄姐妹。结果这个弟兄还是讲，后来这个姐妹就觉得很受干扰，然后就跟长老提，那长老就找这个弟兄来谈，那这个弟兄同意就不再纠缠了。结果没想到有一次他又纠缠了这个姐妹然后要这个姐妹一定得跟他那种恶言恶语那种脸那这姐妹呢就告诉了教会就把这个弟兄找来，然后就给他谈，希望他能够认罪悔改，因为这种事情不是说你强行的嘛。然后这个弟兄呢最后他们长老决议，就是反正这个弟兄，我就说奇怪嘛，怎么一阵子他就不见了，我还问人家，然后人家就说这个韩国弟兄回到他韩国教会去，他韩国教会了。然后过了一学期，这个弟兄又回来了。为什么？因为他跟教会表达他的认罪悔改。那你只要认罪悔改，那当然教会就接纳你，好，就接纳他。但是有条件，你不可以私自靠近这个姐妹你要接近他，跟他讲话的话，必须要别人在场，等等等等等等。结果这个弟兄有一天又把这个姐妹组织崇拜有拦住，而且呢强迫他而且呢对别人说这个姐妹已经答应跟他要好要嫁给他。后来教会的长老就真的对这个弟兄讲，最后就开除了这个弟兄的会籍，因为要他悔改嘛，他还是不愿意等等等等。那这个呢我看见了。那我也看见过华人教会在处理，有一个弟兄在餐馆工作，他被 餐厅的另外外邦人告到教会说，晚上住宿舍的时候，下了班睡觉的时候，这个弟兄去摸，就是去摸了其他弟兄，牧师就出面处理，因为觉得这个弟兄，你这样子同性恋的行为，你要认罪悔改。那个弟兄呢否认了，然后牧者就说，那你不可以领圣餐，你不可以到教会，就他就没有到教会。然后教会有一群姐妹是比较有所谓的爱心，就觉得说，哎，怎么可以这个样子？然后就去找他们。那个礼拜，这些姐妹们通通都没有出席教会的主日崇拜。然后牧师知道就不是很高兴，然后就说，你们怎么可以在别人的罪上有份啊？等等。那他们就觉得说，这个弟兄又没有认罪，你为什么就这样一顶帽子扣下来？反正最后教会就闹分裂了。然后这一派的人呢，因为他们本来就跟牧师不太那个，然后就都跑到这个弟兄的餐厅去，然后就挺他就对了，说我们挺你。然后他们礼拜天来看他那咋办呢？那就大家轮流读经吧，然后就分享吧，然后就这样就变成一个教会出现了。所以呢，就那个教会就分裂了。这我也看见过。然后还看见过一个教会也是华人的，一个姐妹结婚了。然后呢他们俩跟弟兄他结婚离婚，然后一个弟兄也结婚离婚，后来他们俩再婚，然后这个姐妹就怀孕了然后后来就出现他的女儿就初中啊高中就是很悖逆，后来觉得这个对妈妈讲话怎么这么没大没小，哦，原来她怀孕期间她的丈夫就是有对这个没有性行为，但是有性怎么讲呢，骚扰吧难怪这个女儿就一副好像我跟你这个做母亲的没大没小那种因为是我的朋友嘛，我看见了，所以然后呢教会本身处理的不太好，因为牧者本身没有让这两个人去，虽然那个弟兄认罪而悔改，但是呢那个牧者处理的不好，因为那个牧者就这件事情就好像不太敢出面，最后就找了神学院院长，然后神学院院长夫人就说你一定要在教会公开认罪啊，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反正最后就是闹得非常的僵，不是虽然这个弟兄真的认罪悔改，但是他们要他公开认罪，还要他写悔过书什么的，就伤到了这一对夫妻甚至还给这个姐妹的女儿一些什么要法律啊要告啊什么的什么不满18岁啊什么的反正就是闹得沸沸腾腾的，然后最后呢当然这都是很久很久的案例了，十几二十年了但是也是相当沸沸腾腾，最后他们就被迫这对夫妻真的很伤心，也挺爱主的，但是那人都有一失足千古恨嘛，对吧？那最后他们就离开了那个教会。所以有用吗？没用吗？但我也看见过真的是有用的那比较多都是在美国的教会。那我自己呢我自己还搞不清楚，还在平信徒的时候就被长老叫去了就说什么你跟他啊，你那天下车啊，车门很用力关啊，什么什么的我被教训过，然后长老就听这个人说，还叫我不要插嘴，先听听完之后呢，换我说，说完我这部分呢，那长老当然就可以判定我根本就是莫名其妙嘛。你说什么我不高兴摔你车门，我只是讨论的意见，说我们那时候在做中国大陆事工，那教会要我去做门徒训练中国大陆来的姐妹，然后我们俩就是我跟另外一个姐妹我们对怎么做有不同的意见，然后这个人是有车嘛，礼拜天送我去教会，礼拜天车我回来那不就到了吗？到了我就关门了从此以后他就不来接我了。为什么？因为他跟长老说我很生气，我很用力关门，但是我真的没有 而且我还不明白他为什么，就突然他就不来接我了，后来呢，过了一个月被长老叫去了才知道。那长老他们毕竟是有经验的，那我们都是信主嘛，刚信主一两年，都是学生嘛，所以呢，长老当然就知道，然后就知道对方冤枉我了，然后呢，就在我们当中要我们彼此认罪啊，彼此道歉，彼此和好，然后给对方一个拥抱，说因为你们今天出了这个门呢，可能魔鬼撒旦呢就会控告你说，那个人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他还说你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那你就会心里不高兴。这时候你要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我们已经和好了，耶稣宝血遮盖了他，也遮盖我，我们有彼此拥抱，有吴长老在场做见证，所以呢，那是很好的，因为后来我们两个关系反而变得更好，所以在今天提到说，如果呢真的你们俩得罪了，那弟兄被得罪的人真的是很顽固啊，真的结怨了，要和好真的比攻打那个铜墙铁壁的山寨还难。那怎么样攻破呢？就从你自己先走出这个铜墙铁壁，所以你要跟对方去和好，因为你跟对方是 case loss， 是对方共命运，你知道吗？发生在他身上的这些事情会影响到发生在你身上的。那其实录音的此时哈，其实我们这个周末那可是很热闹的，这个周末就发生了一些事情。然后呢就有一个姐妹她就是像我已经分享过，她就小组嘛，然后就打电话然后偏偏我刚好进去了那个小组旁听，她不是打电话，她是人家打电话来她去接听嘛，然后就但是她回来的时候是告诉我们说，对不起，我接了一个电话。那不管是你接了电话或你打电话，总之在上课或小组讨论视同到场上课到场小组讨论一样，你这个对群组不尊重，你应该跟大家道歉的。结果呢，我们都在等他，因为他发言嘛，那我就去查这个人到底是谁，也从报名表上去看嘛，我就心想，哇，你还说你要学圣经辅导，你将来要怎么怎么的，怎么这个参加这个小组没有把大家放在眼里啊？然后呢，我就去问负责的督导老师，那负责督导老师，当然我就说这个要记警告一次。好，他就去告诉这个人，就这个人就很不高兴的问他，就是说，我只是这个电话进来掉线了啊，为什么要记我警告？就是意思是一个询问的口气，但我们这个督导呢，口气不太好的回应。结果呢，我一看，他们一来一回，一来一回，你知道吗？是有一来一回，不是只有一回合，还有继续第二回合、第三回合，那就上纲上线了。真的，那个后来那些话，起先如果我的督导能够安静心解释说，不好意思，就事论事啊，你就纯粹是这样子，那你视同到场。但是呢，你去接电话这是不可以的，就算无心之过你还是要记警告的。你有心真的是很可恶，你没心无心之过是可恶了，那有心是更可恶。但你不能说我无心之过他就不可恶嘛，对吧？你只要跟他规规矩矩的好好的解释就好了，干嘛解释的口气呢？难怪人家不高兴。但问题是人家作为校方来转达记你一个警告，你顶多就说啊，对不起，我下次不会再犯了，谢谢你提醒我啊，就自己自认倒霉嘛。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不是都这样吗？以前呢，读书的时候，高中的时候，初中的时候，有风纪鼓掌嘛，然后呢我们是不可以讲话的嘛，然后呢比方说我们讲话好死不死被老师看见，他不抓别人他就抓你，比方说他就抓你，那你只能自认倒霉，你不能说别人也是这样，你为什么不抓，对不对？好，那回过头来，那人家就记你嘛，你最多只能说自认倒霉啊，被抓到，好吧，那我下次不犯就好了。那你干嘛嫌人家口气不好？口气好，那不是你应得的， 你明白吗？一个做错事的人，没有什么应得到别人对我们恩慈，在这个堕落的世界没有应该两个字，在这个堕落世界我们应该得到就是罪恶，就是别人应该就是打我们，别人应该就是恶言恶语，那是因为神的恩典介入拖住了拦阻了人的恶，所以呢你今天才没有遭遇到那么多街上的恶人恶语啊，没有人抢你钱包啊，没有人呢跟你啊买东西的时候呢偷斤减两，那是神的恩典临到你，那是神的恩典拖住拦阻人，不让人恶到真的基督再来，那完全的恶彰显出来，那真的是很可怕的。所以你干嘛要跟别人争说，哎，你不可以这样对我，然后你自己也那种报复式的讲话。后来我让督导去道歉了啊，礼拜六，因为你们礼拜天要崇拜嘛，然后礼拜天呢督导就告诉我道歉了，然后对方也回信了啊，原来你也知道在报名的时候这个督导对你有情绪，因为你真的是有问题，然后呢督导的情绪没过，所以一看到你讲话又是这样，就联想到你过去，哇，你这个人简直是碰不得，所以他就问啊，你是不是像幼儿园一样啊，都碰不得摸不着，那你这里也不爽，为什么？因为你觉得说我规规矩矩跟你啊手写报名表已经很好了，干嘛还要求我电子档案还加密码，烦。哎，我跟你讲，我以前申请为名，我写表格我也觉得很烦，那你自己没有耐心嘛，那你干嘛要怪别人？你看到没有，双方都有情绪，那双方都有情绪怎么办？那我怎么这我的同工把这件案子呈到我这里来了，呈现到我这里来了，那我又不能偏颇，你知道吗？所以该怎么处理？第一最原点的第一点，报名的事件没有解决，好好解决，我们自己同工反省以后呢，大家报名了不合规定呢，你们就别怕说我生气，你们要去跟对方面质，要求对方如果不同意呢，那就跟他讲说对不起，我们满了，我们就不要收他就好了，看他是谁介绍的，以后那个介绍的人所介绍我们一律都不收，这样就好了。如果你不能解决这个问题的话，你不去跟对方面质啊，你惧怕人，那这是你的问题。好，如果同工是为了担心，是为了怕说到时候呢让这些人没上课多可惜啊，你为了帮助他们生命成长，想给他们有上课的机会，你担待下来的话，你就真的应该担待下来，你就不可以有苦读，不可以以后呢碰到像这样啊，就这个人惹事了你就情绪通通上来，那是不可以的。我是很公平的这样处理，我在同工会也是这样留言给大家的。然后呢这件事情就事论事，你是应该去跟他道歉，因为你不应该说这些你不应该有情绪，这件事情跟上一件报名的情绪是不可以连在一起的。然后第三呢，再回过台这个学生的这部分你应该道歉，人家说你态度不好，你以恶报恶，你得罪神，后果落在别人身上，而且还显得自己很属灵，说神啊神，你知道吗？你写的东西一两句就是神是神，你读书是为神，你做这个有神在看，你何必把自己讲那么属灵，然后你自己的反应又这么不属灵，你也要道歉，就这么简单。那这件事情当我做完这样子裁决的时候呢，我的督导真的去道歉了，然后对方呢也发了信息，噼里啪啦也讲到说在报名的时候他也有情绪，那你有情绪是你的问题，你要去处理吗？可见了你们在马太福音那种想起什么在坛上献祭先要把礼物放在哪里，你们都没有做到。那你知道吗，很多弟兄姐妹讲话都是这样，都说没有，我对他没有怨，我大人不记小人过，其实你才记呢，只是后来没发生，然后可能一年后发生什么，哇，新仇旧恨，然后呢都在一起，那个结就打不开。所以你们俩应该怎么做？劝你们和好比起坚固城还难，这样的增进就像坚设的门栓打不开的，解铃还需系铃人，那就是你们自己要从自己的铜墙铁壁走出来，是你要走出你的铜墙铁壁，不是说他先走出来，是你。我就跟邱老讲，我说你要先去跟他道歉， 为什么？因为圣经上讲啊，爱惜光阴，先道歉的人不浪费时间在结怨上面，不浪费时间在苦读上面，是属灵的人，是智慧人啊。你呢就比他大六十几岁，你当他的下台阶，让他踩着你下台。所以呢这个督导后来就跟我讲，他真的他也祷告了，真的心里没有怨了。早上去崇拜的时候也真的为自己也为对方祷告，所以是真心的 诚实的没有怨的那就很好，那这件事情就可以结束。可是我跟你讲如果你今天这是你们教会的案例，我可以跟你保证 你教会人听你这样讲的时候一定会站在你这边说啊，那个人就是这么难搞了，你就忍一忍吧，我们别跟他计较，反正你是老师嘛你到时候呢眼睛就盯住他，他犯罪呢就特别眼睛盯他抓他。可能一般人会这样劝你，或一般人就说啊，算了算了，他们就是小孩嘛，算了算了，别理他。如果是你先来讲，有没有人会劝你？有没有人真的会像我这样说，哇，你们俩这个有怨哦，这个结要打开哦，来来来，你们俩该做什么的应该怎么做，有没有谁会告诉你要那样做？我觉得很少。所以呢我们这次上课挺有意思的，先是 XM 的一个案例，然后现在呢又是一个 D 的一个案例。然后我就在想挺好的，为什么？因为处境八大问题虽然呢可能其他同学根本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全世界听的人呢也不在我们这课堂上，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但最起码这个来龙去脉处境，如果将来是我碰到这种情况，我的反应是什么？为什么是荆棘激励？我里面到底我的信念是什么？我是觉得我自尊心是碰不得摸不着吗？是我很伟大我不犯错吗？是我不可以被说吗？你就看你里面，然后神怎么说，就显明了从你的荆棘激励那种不好的反应，然后你去看看那个后果，恶性循环的后果。你看吧，一个月前的事情，哇，雪上加霜，雪滚球，哇，双方的情绪都很大哦，对不对？你就看出来嘛，这是很典型的案例。当然我们不拿这个案例啊，我们讲你们夫妻之间吵架也是很典型嘛，对不对？我们讲抑郁症人，你也是很典型的，面对一些事情你完全忘记了你基督徒的身份，忘记了神供应，神的同在，神的资源，而且你忘记了这是一个过程，我们今生是要被熬炼像基督的样式，神是要改变我们，而不是让我们今生在地上吃香喝辣，完全一点痛苦苦难都没有，不是的。那问题就是我们都知道，但我们不去操练。那你上这门课挺好的，刚好有操练机会，然后呢就很多人来跟我讲说，其实老师我们教会啊，那个领袖啊，根本糟得不得了啊，什么什么，根本我们教会发生的事情啊，有一些人啊，什么什么，领袖都不出面处理啊，什么什么，对啊，我看见过，我真的看见过。然后呢，不好意思哦，请你原谅我，如果你是所谓的领袖的话，你们在那里吃香喝辣的，以后真的会被神审判，教会有一些事情你们不出面处理。当你们出面处理的时候，你们 abuse malpractice， 你们怠忽职守，你们滥用职权，你们没有按正义分解真道那样的按真理来处理事情，难怪教会弟兄姐妹这个人际关系糟的时候不去找你们，他们闷在里面最后都得抑郁症，然后要来找我。难怪教会就是这个吵那个吵的，传舌很多事情，为什么？因为你嘛，第一你没有好好讲真理，真理到你的嘴巴都讲歪了。第二，就算你嘴巴讲，大家在台下呢都在玩手机看微信，我咋知道？因为我到我的学生的教会我就看得很清楚。然后后来他们站起来欢迎新人，我站起来的时候到讲道人就知道嘛，我是老师嘛，老师来嘛，我就点评了，我说你应该认罪悔改，因为在你讲道的时候会众是在看手机的，你平常是怎么教会众的？人家外邦人进来不会说哇耶和华神果真在你们中间，没有，人家进来就是看这里乱七八糟的，对不对？那当然这也不是这个教会带领人一个人的责任，不过 因为我是传道人，所以呢我们自己先讲我们自己啊，好面子的人，追求要被人家肯定的人，而不敢面子别人的人，大家都是见人说人话的人，下面那一句话你接吧，我不想说了。我们都是这样的人，我们并没有真的很认认真真的，因为我们怕被别人说我们很较劲儿，很斤斤计较。但神的话就是这个样子啊！你想想看啊，我第一次看到我考你们好了，看这句话是从哪里出来？我第一次读到的时候，我震撼到不得了啊！哇，神将来要凭你口中所出的每一句话，句句要定你为是有罪还是义？你知道这有多可怕吗？每一句话，我开玩笑的话，神也要那个；我跟你吵架的时候，哗啦哗啦骂的话，神也要。哇，真的很可怕。我第一次感到耶和华神真的让我非常的战惊敬畏。然后第二句话呢，竟然就是我读到启示录的时候说，说谎的跟杀人的不能进神的国。说谎的你知道吗？不实在，虚假，哇，那简直是，哇，那简直是。后来为什么你们知道我很讨厌说谎的不诚实的人吗？因为我们是什么？真理之子，真话之子，我们不是谎言之子，我们不是属魔鬼撒旦的。But anyway， 我要讲的就是今天提摩太凯勒在挑战我们，教会领袖会不会出面处理？会吗？我们看啊，夫妻之间有外遇的，我们根本只要他们不来找我们，我们懒得理，我们顶多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我们不出面处理，这是很糟糕的。我的美国教会牧者就讲过，就是有一个姐妹啊，我们过去叫海伦好了，阿花来找牧师说，牧师啊，我丈夫今天早上就跟我讲说，东西收一收，过三天我的律师会把那个离婚协议书拿来你签名，然后他就走了，然后这个阿花哭的要死来找你说，牧师你得出面。你就心想，这个大宝平常在教会对吧，他也领圣餐，哎，这个大宝你一秀出他们俩之间夫妻的问题，你首先选边站。如果你讨厌大宝呢，你就心想，哇，这个大宝你又给我惹麻烦了，平常吵吵闹闹还不够，哇，现在来真的要离婚。那如果你不是讨厌大宝，你是讨厌阿花，你心想，哇，你哭你知道吗？你活该，谁叫你婚姻这样，虽然你表面上不动声色，你知道吗？我们就是不去帮助人，搞得呢本来离婚要解决这件事情是教会把这个权柄呢节节败退，拱手让给外面的 civil， 就是市政，让给政府。婚姻是基督跟教会的关系，是我们教会来管的，结果我们不管，那这是我们的问题吗？所以呢，现在阿花哭着来找你，你里面啊，你是什么样子啊？其实当别人来找你的时候都反射出来，你出不处理，你怕麻烦，吃力不讨好，家家有本难念经，处理不得当呢，被双方家长呢打死骂死，所以呢，你能不出面就假装不知道，你知道吗？这就是我们的问题。然后我们那个教会牧者就讲，多年前他就想，他真的不想管。后来呢，那个姐妹就跟他讲说，你是我们的牧者，我是这个教会的会友，我是耶和华会众的一员，神把这个权柄交给你，你必须要处理这件事，你必须要出面。后来牧师只好硬着头皮说，好，我会找你家老公约翰谈一谈，我会找你家老公大宝谈一谈。他就给大宝打了电话，说，大宝，你们家阿花来找我了啊，说到你要跟他离婚，我不知道你们婚姻是怎么样的，但是呢，因为你是教会的会友，阿花也是，所以呢，我是神指定在这个时刻是你们的牧者，我必须要处理这件事，所以呢，你明天早上10点到我办公室来，我们谈一谈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然后这件事情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做啊？我相信如果你有什么困难 神会给我们智慧，也给我们力量，给我们资源，帮助我们，我们也会跟你站在一起，帮助你走过的。然后这个牧师呢，打完电话，其实他根本没有把握，他说他根本没有把握说这个大宝第二天早上10点会出现在他办公室。但是呢，第二天大宝就真的出现在他的办公室，真的。大家都说不可能，那人家就出现了嘛。啊，牧师就跟他谈谈谈谈谈谈，然后一个礼拜谈一次，谈谈谈谈谈谈。你知道吗？人家现在婚姻复合了，认罪悔改了，现在在教会认真服侍神。所以呢，我们总用人的方式说不可能，不可能。我就想起来，我曾经曾经在一个教会服侍当时我被卷进去，因为有一个人来问我说，哎，这件事情要怎么处理。我说怎么了，然后原来大宝的孩子就发信息给执事们那信息大意反正就是这个爸爸有外遇。然后问题是外遇的对象呢，在我没去之前呢，前一年他们这个小三跟老公的太太跟原配在教会里面听说有打架还是什么抓头发什么，我也搞不清楚，就是有事件。那我不知道当时牧者是怎么处理，因为他们那时候没牧师嘛，请我去帮忙一个月。就是什么时间早不发生晚不发生，就偏偏我要不要说我很倒霉在那时候发生呢？不，我不能这样想。为什么？因为神许可，如果早发生晚发生都不是我，就不会照圣经之道处理，就偏偏是我。所以呢，就偏偏呢给这些敬虔的前辈跟教会的指示就收到了。那人家敬虔的人，他听了我讲道，听了我教导，人家就是很敬虔嘛，看了那改变生命改变心，就觉得应该去挽回嘛。我说那就找这个找大宝跟阿花都出来谈。那你知道吗，当时就很多人说不用谈，不可能连阿花都说大宝不会来谈，因为他们已经分开了，不会谈。然后这个姐妹就来问我，老姐妹问我怎么办。我说我们祷告，我们要相信神啊，你就去跟他们谈啊，你要相信。然后你约了大宝，你约阿花，那阿花就说不可能，大宝不会来。我说不管怎么样你就跟他们约好吧。比方说你约好在外面哪一家 Dunkin Donut 店，哪一家咖啡店啊，你就跟他们约好嘛。他们来你就得了他们嘛，他们不来那我们也在神面前做我们当尽的本分。然后教会那些七嘴八舌三姑六婆都说不可能不可能，可是我告诉你他们来了，真来了。然后男的承认，虽然没有很明讲的那种，但他承认，而他也知道不应该这样下去，那不是挺好的吗？然后这一次性当然不可能马上，对不对？然后就要谈嘛。那你以为这个阿花心里会好受吗？当然不好受嘛。那如果他爱主呢，会敬虔之道回应《飞越婚姻的风暴》那本书，好好看一看。那如果他不敬虔呢，他会有一些不敬虔的反应，因为他被人家伤到嘛。那我们也可以理解，但是怎么去帮助他嘛？那毕竟教会有其他人嘛，其他人要参与嘛。就是那些其他人，我今天要讲，你们在神面前，我也不管是不是你们有朋友在听我这个，你们在神面前将来一定会受审判，如果你们没有认罪悔改。这些人呢惧怕人，这些人呢就是想要别人都说他们好，这些人就想要得别人关系上的肯定，这些人呢就不愿意按照圣经之道去挽回。你看那么好的基础，阿花大宝都出现，对不对？然后就根据这个继续去挽回他们嘛。我觉得那个老妇人哦很敬虔，真可怜，就他一个人敬虔，其他那些人没有敬虔的，真的真的没有吗？我不相信，我相信他们是有敬虔人，还来上我们的课，但是呢不敢，就是不敢，就他们不爱别人。假借说我为你祷告，他们不敢出面。 为什么不敢？大家都是自保，你知道吗？然后呢，那个阿花找你去诉苦，一诉苦你就倒在他那一边，你选边站。我们讲过辅导不能选边站，辅导是你站在神那里，把双方往基督的方向带啊，你就一直听他讲，一直听他讲，去浇种，去喂养，去滋养阿花的自怜，而不是神的怜悯。美其名叫你很有爱心，美其名叫你倾听，你倾听了三次、五次、十次，这个人有更加的爱主吗？这个阿花有认罪悔改吗？有选择饶恕吗？没有啊，他有苦读啊，你知道吗？那男的想悔改，女的老婆是这个样子，然后这个又已经大打出手过，是很难堪的。可是在神没有难成的事，问题是你们根本都不相信嘛，或者说讲难听一点，你们就像看到他们掉在罪的大海里，活该那样的看热闹心情，你们不会觉得很急的想把他们救出来。我每次想到这里，说真的话，我心里面真的很难受，我真的气得要死。我就心想这些人，然后我们要按照圣经之道处理，反而挨骂，说什么我不接地气，搞得本来跟我很要好的朋友，他都很多书，很贵的那种真的厚厚的那种很厚很厚的书哦，那个麦总出的很贵的书他都送我，现在人家也不支持我了。我不是因为要你支持，我就觉得哎，你那个教会，你们大家都说你好我好平安平安，还有另外一个他也是有奉献支持我们机构一次的，竟然说什么呢？竟然说这个不能这样处理，现在教会不能处理，我们教会人很少，以和为贵。我的天哪，你跟罪来以和为贵吗？教会哪里有罪哪里就不和了，这是耶和华的军队，这是基督的教会，你们有没有搞错？我每次想到这个我心里都很痛，我虽然是在责备这些人，但我心里真的是很痛。我也不怕你们不支持我，反正钱都在上帝的口袋，你不支持我自有别人会支持我。我想的真的是很难受，为什么呢？你制造出更多的不和，你制造出更多的苦毒，你根本就没有在灭火，你根本就没有在把罪除掉，你根本就没有在把他们往基督的方向带。所以这些教会的领袖，如果教会有所谓的牧者啊，牧者，如果你是真的权柄都在你手里的话，你真的要负更重的责任。如果教会这个权柄不在牧者手里，像美国这些华人教会哈，有一些真的权柄都在平信徒领袖上，所谓的长老执事，你们这些长老执事哈，真的要负更重的责罚，因为你们不爱主，你们只爱自己，你们爱人的情面。你知道耶稣怎么骂法利赛人吗？他们喜欢彼此私相授受荣耀，他们却不求神的荣耀，讲的就是你们啊。你说老师你很激动啊？对啊，我真的很生气啊。那你说碰到这些事情，我们怎么叫会众说你去向这些领袖们来把你的案子呈现给他们？如果你的关系在你这一部分都尽了你的努力了，像马太福音十八章讲，你去跟他谈，怎么谈怎么谈都没办法，那你要请教会出面。现在问题是教会的领袖当局个个都不是一个什么好东西，那你会去吗？你当然不会去。说白了你心里是很痛的，因为没有人来帮你解决这个问题。神设立教会，你刚刚也读了对不对？那个你神设立教会做群羊的监督，那个为神更加劳苦的，你们要更加加倍的敬奉他。问题是我们有没有，我们配得你们对我们的敬奉吗？我们真的有把你们往神的方向带吗？你在如此这般那里，你的牧师也真的好不到哪里去。我知道你不服气，因为你也是牧者，那我就不说你，因为你是好牧者的话，如果你认为你是好牧者我告诉你，什么样的人是好牧者，就是听到我讲这些话的人不会对我生气，他反而会去反思自己，我爱羊群有多深，深到我愿意把他们的事当作是我自己的事， 以基督的心为心去帮他们。所以如果你听了我这讲你很生气，你说这个 李台英凭什么这样说我们，那就表示你拒绝圣灵的感动，你在浇灭圣灵的感动，神都借着人事物来提醒你，你还不愿意悔改。那你不愿意悔改我也没办法，因为使人成长的是神嘛。只是我告诉你，我们真的是生命共同体，你不悔改你会影响很多人。就像我讲那个大宝不悔改，那你是教会的人，你会影响教会很多人。最起码你导致你跟你家庭不和，你让你的女儿对信仰失去信心，然后呢你这一家在教会里面变成很多人传舌，然后很多人被迫选边站，你知道吗？哎呦，我们都被影响到，不要说没有，真的。所以有时候想想蛮痛心的。所以提摩太凯勒牧师讲的没错啊，问题就是教会有这么多的 malpractice， 这种代乎职责啊这种玩弄职权啊 abuse 滥用啊，我们的 ministry， 我们的事工，我们的执事，哎呀，求神赦免我们。我们只想站讲台，我们只想做教导，我们只想人家都说哇，这个人讲的挺好的。主啊，我都不知道应该在说什么，但是我真的恳求你施恩怜悯，真的就像提摩太凯勒牧师今天的祷告，求你兴起向你忠心的人，兴起他们做你教会的牧者，把他们安放在各个教会里面。但是主啊，特别请求你，请求你呢，在现在，在如此这般也好，在台湾也好，在美国也好，在罗马，在世界各地，在马来西亚，他们那些占据牧师职分，如果他们权柄真的很大，而他们竟然 abuse 滥用他们的职权的话，求主击打他们，求主你击打他们，用你的怜悯恩典击打他们，让他们悔改，让他们归向你。主啊，因为我们在你面前，你若查究罪孽，真的没有人可以在你面前站立得住。我们需要你，我们需要你的赦罪的恩典，而且我们仰望你怜悯我们。主啊，你是用恩典得着我的神，求你也用恩典得着那一些所谓的弟兄牧师。我们一个姐妹牧师，姐妹传道，我们能发挥的功效真的很有限。但是主啊，你兴起向你忠心的人，是在他所处的人事物时间空间里面，他不求个人的好处，不求自己的名声被夸奖，不求自己在众人面前得众人的称赞。主啊，我求你兴起这样的人，因为我看见好多地方，他们呢真的白占地图啊，有时候做的比较好的就是无所谓，那就别提那些做的很糟的，滥用牧师职分的，滥用传道人职分的，结果搞得羊群个个都瘦瘦小小的，我们也不敢去责备他们的罪，我们也不敢把他们带到让他们感到看到自己的罪，因此生发出需要耶稣的那个需要感。哎，我们现在都说平安平安，没事没事，有时候想起来，我记得我曾经对一个地方说了好几次可惜了，真的很可惜，但是也不是只有那个地方可惜，世界各地凡是我们滥用了你的恩典，我们根本就是轻忽了你的恩典，我们根本就没有把你放在眼里的，哎呀主啊，这都是我们的问题，恳求你施恩怜悯我们，好让我们今天真的能够照着提摩太凯勒牧师这里所讲的，我们能够按照马太福音那里面讲的，先去跟对方和好，去复合，去经营，去用爱来保守我们在主里面的合一，用你真理来保守我们，以至于我们不给魔鬼留下破坏我们分裂我们 的地步，主啊，我恳求你来做不是人手所能做的事，好让我们建立在你的话语之上。如果我们这个争执是很大的，纷争是很大的，求主让我们弟兄姐妹所在的教会那些牧者不是只顾自己啊，然后呢都不出面啊，你看啊，搞得别的国家，我怎么说呢，我说你们为什么要来上这门课啊？老师，我选这门课是因为我要来被你骂啊？为什么啊？因为我们学校的老师啊都太温柔了，都不骂人。我说你有需要被骂吗？他说有啊，他自己觉得自己问题挺多的。当然他讲那个骂不是真的我们把他骂得狗血淋头骂，意思是说有人真的爱他很深，深到一种程度可以在爱里面对他说诚实话，让他心里面有盲点的可以被你这么一讲能够扎心，圣灵会在他心里面工作，你们都不这么做，搞得你们那里啊服侍的人都抑郁症，然后呢大家都是往世俗心理学的那边去拿辅导学博士硕士，我想想哎呀真的是很心疼，心痛吧，可惜吧。主啊，我们需要你，我们恳求你在你的教会兴起向你忠心的人，把这些向你忠心的人让他们成为被尊重的，持受你话语，操练你话语的，被你放在各个教会，因此当会众碰到有问题的时候，会众真的能够去请教基督徒领袖。求主帮助我们，不管是全职的代职的，让我们这些所谓的领袖真的是坚持你的话语，而不是世界那一套。求主让我们今生就是敬畏你，是这样智慧人活着，真的成为别人的祝福，而不是成为愚昧人，然后呢不但是一粒屎坏了一锅粥，真的是坏了我们所在的生命共同体，而且我们给我们的下一代真的造成很糟糕的影响。求主施恩怜悯我们，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